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对你的感谢和赞美，愿你的心得到满足，愿主再次用你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你为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主，当我们定睛仰望的时候，主，我们的环境，我们四周不论是高是低，不再影响我们，不再捆绑我们。哦，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当我们奉你差遣的时候，主，我们就专心的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哦，主，我们在你手中，主，我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明白你的心意，然后活在你心的里面。主，你说用的水和道来洁净的教会，教里面还是有许多我们的人的想法看法，甚至我们自己的做法。主啊，提升我们，哦，把我们带到那个与你面对面的，以至于我们想的就是你所想的，我们做的就是你要我们所做的。哦，完了以后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夸口的，若是有什么果效，我们没有一样可以自夸的。若在目前有些的困扰，一些困难，一些的拦阻，我们也没什么好失望，也没有好灰心的。因为这一切，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在你的里面。因此主，我们就回应世人所说的，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你也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定义寻求你的面。我们也说你的面我们必定寻求。主啊，让我们走在心的里面，让我们活在你同在的里面。主，这是我们的满足，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唯一的渴望。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3章。我们从第六节看到第十节，第六节看到第十啊，这时候保罗被带到会堂里面去，那当时大祭司带了一些的这个会堂的人，一些的所谓的犹太的领袖绝对包括这些撒都该人在内，来审判耶稣。基本上讲审判，这已经不是审判，他们要定他的罪，所以呢还没审判，罪已经在他们心目当中只是定的，只是这时候要有个机会所谓宣告保罗的罪。那当时把他放在一边也好，把他关起来也好，甚至把他处死也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既然你保罗跑到耶路撒冷来的这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这些所谓这个犹太教这些所谓的领袖们，从祭司开始，保罗试着解释，试着把他的背景然后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一个人，也试着说这样的一个所谓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居然会反过来不再追求律法，一说不是用律法来换取恩典，乃是他明白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靠律法，一说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换取恩典，单单信靠主耶稣基督。法利赛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如果我们守住律法，神的拯救就会来，神所差遣的那位 救主就会来，那位弥赛亚就会来。但对保罗说，他已经来了，我已经遇见他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整个的思想，把整个的犹太教的基本的观念完全的把它好像 这个说把这个翻转过来，意思说你不是靠律法，你是单单的凭信心，因着是恩典，你就可以遇见主。遇见主，那其他一切都已经解决了。遇见主，你的生命就改变，那其他一切都解决。这样的道理，保罗试着从他自己的背景，过去、现在，以至现在，包括将来，他要做的就是让他的同胞知道救恩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不仅要他让他同胞知道，而且照神所知道的，他的同胞不见得能够接受。神说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啊，这是我的话。意思说，如果我的犹太人不接受，不是说你就没办法了。原来将犹太人不接受，是另外一个神说是我的计划，我的安排，你就到外邦人去传福音。回到这句话，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在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就讲了救恩是从哪，你们所拜的不知道，我们拜的是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这个犹太出来。那当然是主要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不过传这个救恩也是从犹太出来。所以我们正是说，把这个我们看到犹太是我们的从属灵的角度是我们的这长兄的啊，所以没有他们，我们今天也得不到福音。当然，没有主耶稣，我们得不到福音。没有这些犹太人这样的这些信主人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特别从使徒行传角度来看，那当时我们今天收到这个福音是传到欧洲，传到哪个地方，再到我们这边来。但不管怎么样，从圣经的那个角度来看，犹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主耶稣是救主，然后这些的信主犹太人就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个世界，给带到我们今天，带到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保罗讲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保罗一生要做。他认为这样的解释清楚，如果一个有头脑人，一个愿意去思想保罗怎么改变的人，应该会明白保罗救恩，甚至应该可以多问一点，就是你不同意的话还不清楚吧。但没想到这人很生气，这人就很愤怒，甚至这时候当保罗讲过这些时候，这人到一个程度，正是要把这个保罗给他就好像要把这个要把他处理掉一样。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个第六节前面那个大概就是我刚提了一下。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先来读一下。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
营楼这个我们上次谈过这个千夫长他的等于说他的这个山寨就是一个他的办公室呀，看你怎么说，不是一个营在那个地方，就他一个军营在那个地方。不过前面是讲这句话要把保罗给把他撕碎扯碎，这是很严重。这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会堂的里面。所以你就发现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会堂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里面，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这是个居然发生这种的事情。那整个都是跟一件事情，人反抗神，人不接受神做他救主。那在这个特别从这个会堂的这些这个管堂人或是这些祭司这个文士还有包括这些所谓的撒都该人还有法利赛人等等。今天我要跟他思想一个问题是在这里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请大家留意着，为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为什么我保罗被你们就被抓到这里， 能够不仅引起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好像暴动啊等等，而且现在被抓了，甚至包括手上的这个链子啊，被抓成这个样子，而且被大家反抗了这样。他只是做一件事情，我现在请大家留意点，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这个事情，死人复活，盼望死，或许这样翻得更准确，我是要把一个死人复活的盼望讲出来带给你们，或是我在讲的我错什么，我只是说人有个盼望，这个盼望叫死人可以复活。从一个角度来，这不是每个人都要的吗？不论你信什么，这就人生的盼望。因为人生如果结局就是结局，就结局，死就死，完了就完，那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人生的活着的存在的努力的目标方向在哪里？当然走完一生就是你赚着全世界，到最后什么都失去，那你一生的价值在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基督徒要抓住要明白，甚至是每个人都在寻求的，每个人都寻求的。一个有盼望的人，你就发现这些人会所谓追求生命之道，一些没有盼望的，他只会把现在有的成为他人生最终的目的，有希望更多，有的不要失去，而且越多越好，这成为他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要说基督徒，就看所有的人，就是那些异教的人，你就发现他有盼望没盼望是在这里，就看他的人生，看他今天讲究的是什么，看他今天人生最看重的是什么。当然这也用在基督徒，今天你一生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有的更有，多的更多，二哥还不够，要做一哥，别这样说了。那有时候一看呢，哦，这个已经谁追上我了？其实企业是这样做，其实在我们的在你的家族上不是这样。哦，别人的孩子怎么样？这样，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以今生为努力的目标，以今生得着的更多是今生。我再说，是今生的盼望。一说只要活着一天算是有盼望一天，但是如果活着有盼望一天，那我要追求还是今生的东西。那你常我们说基督徒对永恒对永生有盼望，或是说盼望意思，盼望跟希望是不一样，希望是 wish， 盼望是 hope， wish 是 you wish， 但不见得会发生了。但一讲到盼望的时候，特别从罗马书讲到信心的时候，用亚伯兰来做例子的时候，用这个字亚伯兰有盼望。盼望从哪来？从神的应许而来。什么叫神的应许？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如果神讲的话对你讲的，这个事情就成为应许，因为现在还没有发生。相对的，从信心的角度一定要发生，因为这是神说，所以盼望是必定会发生，希望不见得发生。那这一生在哪里？而且我们常说基督徒有一个永生的盼望，那底下你要弄清楚，我要弄你在讲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既然你说我必定永生的盼望，一说我必定得永生，这是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那马上你整个思想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思考的模式里面。那永生是什么？我永生我得到是什么？为什么我要为永生放下这今生这一切？怪不得门徒说，主啊，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跟从谁呢？我配下说有什么？主耶稣回答说，你必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一个人对我来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他没有盼望，他没有个把握。一说你努力努力，孩子啊，你努力读书以后，你一定考高中，会考个好高中。你努力的，你会考个好大学。你努力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每个人都努力，人生的 struggle， 做挣扎呀，奋斗呀，看用这个字怎么翻，是因为你有个目标，不然的话你碰着干什么？像到，比如说到我这种年纪，很多事情摆在我面前，有些我放在一边，我管都不管。就有时候随便无所谓，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判断那个事情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意义不是没有关系，是对我的人生价值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我去争这个吵这个干什么？但有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守住，我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那当时从不信人角度，也有人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他的理想，从末讲是他的所谓的心中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理念，他要把这个他的理念要把它推广出来。人生没有，这是我在这个这些年呢，包括人在职场做事一直在学，其实每个人都在学。一个领导的人，我在说领导不见你要什么轰炼，你做一个妈妈，你带了几个孩子，你就是领袖。一个领袖中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特征，就是他有 vision， 用这句话，他有盼望，他有眼光，有眼见。所以你找到那个人，你要知道他眼光有多高，让他的眼这个视这个什么叫视角有多宽多远，看你怎么说好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可以承担哪些功。所以有时候周牧师跟我谈啊，一个传道跟他事工的时候，周牧师崩了一句话，以他对他认识，大概他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因为他觉得他的高度就这么高。所以周牧师很会分析这个人的高度啊、长度啊、短啊，怎么他就会讲这些东西。他把这个画面框框变，这个人可以做这个，然后这个人框框就这个人可以做那个。当然，也现在判断是这样，但是我说那个人也可以从那个框框跑出来啊。他愿意改变呢，所以这是两方面。那当时现在可能他只在一个光里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努力。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可能是在这个程度，我们的眼光就那么多。当我做基层的时候，现在我跟基层同工一直讲，基层的如果是年纪大已经很难改变，跟我们一样的已经很难改变基层的，因为他整个人生的模式就甚至比我们年轻一点的，比如说中生代，这个叫做三四岁，坦白说也很难改变，很难改变。我试的，我们要训练他，我们要把工作给他，各帮助，甚至我们帮他成立一个所谓的事业体，当然不太容易，成为他们很这样。我一个很深的感动，特别想起多年前我们在安康的时候，那时候叫安康，现在叫兴隆。我们在那边呢，开始做一些事工，以前叫安康福音中心，现在叫兴隆。当我们下一个营就把一些安康社区的孩子找来，然后呢，暑假的时候，然后有些的训练，叫他打鼓，还有他歌唱，还做别些事情。那天我两个事情都发生，到现在我很难忘记。那大概五个的年轻的孩子，是大概初中、高中左右，初中的，他们在唱歌，就成果表演，所以大概。汪美做指挥，汪美牧师做指挥，然后带他们唱，这个，然后有人弹琴，然后后面啊有个在后面的、啊、也帮助他。我那几个唱的歌的时候，那几个在唱，中间有一首歌，也唱一首民歌了，然后唱大概唱三首歌，有一首歌唱到，我真的第一次，第一个是第一次试听没有错，第二个我这么感动很少有，这孩子唱的时候冲破黑暗。这不是冲破黑暗，我们这样唱。你看这整个的表情，你看他整个专注，然后看到一个孩子还踏那个地，砰！我想这不是表演出来的。他们真希望要冲破黑暗。旁边坐的是台北市的以前的就他虽然是不是我不晓得，起码他以前的市长，他是这个什么社会工作什么社会关怀什么去的这个什么处长和什么长，他坐在旁边，他蹦一句话，牧师我要谢谢你们林良堂来这边发这个做社区工作。我说我们该做这个事情，他不是，甚至有些慈善团体来做也做不起来。因为那是很弱势，台北有三个地方弱势，以前叫现在叫兴隆，以前叫安康，是一个很弱的地方。现在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叫福明，也是非常弱，那是最弱的。还有一个地方夹在中间， 也不是夹中间，那个也是很弱的。不 anyway， 然后他跟我讲就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做特别年轻人，他说其实我他说的他最关心这年轻人，因为老的他说已经不容就要改变很难，稍微的在三四岁要改变很难，他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出气。这孩子他讲出来，这孩子如果从小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长大，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才是正常。等到有一天他们离开了这个环境，比如说已经过了成年了，他们要外面生活了，找工作了等等，他们突然发现外面的环境对他们讲是不正常，这就是会不会引起很多社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是从专业角度叫做社会关怀还是社工啊什么的，我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从某个角度我们看法是蛮一致。所以最近呢，今这个礼拜我们应该会把这做出来，我们要送一个 proposal， 我们怎么把社区的孩子这些弱势特别弱势当中优秀的，我要把它聚在一起。第一个我要把这孩子培养起来，而且要把这群的孩子培养起来，不然这个孩子在社区里面有一个孩子起来也不管用，因为他社区其他孩子都很弱，受那个弱的影响的时候他要撑起来都蛮难。我要帮助他或者这群人十来个孩子，如果神怜悯的话跟我们十二个跟门徒一样，好叫他们有个团。当时耶稣不是只有一个人，不是带一个门徒，他有一群，因为一个人所以你出去都两个人两个人呢，一个人就是再优秀他在一个很困难环境当中他真的不容易，不要说有没有影响力，他要存活都很难。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在人生的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改变，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一个慈善的，一个所谓学理的，一个所谓的道德规范，一生就用法律包括一些哲学，如果生命没有改变，我们人还是不会改变。纵然你成为一个宗教家，像法利赛是祭司，像文士，你成为一个所谓有力量可以改变环境叫做撒都盖人，这是有权利的，是罗马政府授权给他们用来管理，用犹太人管理犹太人，这是罗马人的政策，但是所带来的基本上是 corrupt。 我们昨天才提过历史，这个历史家告诉我们，这个的祭司，这个那时候的叫亚拿尼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 corrupt 非常败坏一个祭司，他是贿赂的，他甚至欺负其他的祭司。所以今天不是说有没有人有没有才干，不是人有没有这个本领，甚至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神都有个热心，人都有那个热心，但如果生命没有改变，他只会在腐败的当中，甚至只会在越来越从本来还不错还凭良心的慢慢进到腐败里面。所以到底是凭谁的良心，是良心是受谁的影响，那昨天我们特别提过这个。这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整个的观念是讲到所谓的死人复活，这不仅是一个盼望，这一个事实。所以一个信主人死人复活的盼望是一个，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是为复活来活，是为复活变化来活。所以你看整个书信的教导，特别是保罗，不要是保罗好，其他都一样，如果你相信有复活盼望，你就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这样说吗？如果你对于主来是有盼望的，然后倒过来，如果你是相信这个主来，甚至祷告哦，你的求主帮助身心灵都健壮，因为你在更新的里面，主来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更新。如果主还没有再来，我们先走了，这是一个的过程，但最后先把这个脱下，保罗用着先把现在这个帐篷放下，总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的里面。所以整个的都跟一件事情有关，今天你的取舍，那时候我还在做事的时候，第一个传道，如果你知道明天主再来，你还买房子吗？ 如果叫主再来，你还去所谓求个官吗？当然，他讲的有点太绝对。有时候我们会心中愤愤不平，哎，那主不来，我还有很多责任等等。我们都想这没有错，我们想的也没有错，我不说我们错了。甚至我就说吧，那时候我希望我50岁就退休，然后我把什么该安排好安排，赚的都赚了，我的孩子的学费什么都安排好了，然后我的生活费到退休都没有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靠教会来支持我？因为我就看到教会的传道生活还蛮辛苦的。那我有本领，这时候我现在安排我自己了，我赚一些了，以前我们两个都在职场了，安排好。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会安排。有时候我跟孩子，我其实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真的特别跟你们两个说，你们现在需要什么告诉我，我能够帮助你就帮助，我不要我走了以后再给你们，我走了以后再给你们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你们不需要，他们还在努力奋斗当中。有一天呢，他们自己都足，为什么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不能够帮他呢？我们等到有一天我不用了，我用够了，剩下的我再帮他，这是我的观念。我感谢主，我也跟主说，主啊，让我能够真是我的资源，把我这个生命能够好用，不要让我拖，如果真有一天该走的时候浪费钱，浪费一些资源，我可以安排给这个给那个。我一说你如果知道将来有盼望，我只用这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些东西有些你听了不见得同意我所讲的，可能也不见得明白我在讲什么。不，我要make的point很简单，你的一生这个的今天你做任何的安排，做任何的决定都跟一件事有关，你会为将来永生你得的是什么，你得是什么。我看到有一个医生呢，他写他是不是信主我不晓得，这报纸看他就说他已经决定，他是医生呢，他已经讲好，如果他发现他有 cancer 的时候一定不要医，他对他很浪费钱，把他所有医生继续拿出来也不会多活3到5年，值得吗？这3到5年的人，我的生命可以换来哪些需要的人几万人的这个生命？他说我宁愿把我的钱都拿去，他特别提到非洲，我很感动。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如果为了花这么多只让我再多活3到5年，不如我把这些资源全都拿到非洲去，好叫几万人孩子可以活。我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很佩服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永生将来你的盼望决定你今生你的努力是什么。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永生盼望是从哪来？我再说啊，不是你做个梦哦，也不是听我讲，也不是听哪一个讲，也不是听哪一个解经讲，永生的多好多好啊，没有没有什么。但问题说，听了这些，你有把握吗？因为我现在讲的不是 wish 啊，我现在讲的是 hope， 你有把握吗？你怎么有把握？是因为你想通了？不见得。你到一个年纪，你突然发现身体不太舒服，一天还好，一个礼拜还勉强，两个礼拜开始就担心，糟糕了，为什么？然后马上就想到我怎么办，马上想到怎么办的时候，我有没有资源，有没有人可以看顾我，我有没有钱，我有没有足够的钱去找人来看顾，有没有钱去找医生，等等等等，马上就进到一个，那就讲到。现在我讲的盼望不只是一个思想，盼望是一个确据。你相信神会负责你的一生吗？因为他既然负责你的永恒，他一定会负责你这一生，好叫你一生能够走在永恒里面。虽然经文我想啊，这个就对了，你怎么有这个把握？是因为你遇见了神。我请大家看一段经文，因为讲到撒都盖的事情，后面的经文大家都很熟了。后来撒都盖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天使，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是相信天使，这样复活的。我们来看一下，在福音书这段经文有好几个地方都记载，在福音书，我们就看看马可福音好了。马可福音的第12章第18节， 到这个二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先很快把它读一下，然后我把这个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跟大家解释一下。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OK， 前面经文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就是由这个撒都该人问耶稣，基本上我们读后面就发现，这个人不是问请教耶稣，这人是用这个给耶稣出一个难题，让耶稣答不出来。第一个，如果有一天这七个兄弟都复活，在问这个妻子是谁的时候，如果这事是成真的，是真的，基本上这些人都犯淫乱，因为怎么可以一个妇人跟七个兄弟都有这个所谓的关系？所以呢，另外一个结论只有一个，就人不会复活，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回答问题。如果七个都跟这个妇人有过关系，那这不淫乱吗？所以呢，合乎这个律法的规矩的，基本上没有复活这个事情，所以不可能有这种问题发生。没想到他们也会一定会把耶稣问到，你们过去法利赛人问啊，文士问啊，祭司问，撒都该人，他就说你们都问不到耶稣，我可以出个题目，耶稣一定会问到。 OK， 准备耶稣承认我被你们问倒的时候，没想到耶稣这样的说，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明白圣经吗？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OK， 第一个，一个撒都该人，虽然他们撒都该人的强调是旧约的摩西五经。所以有耶稣用摩西五经来回答他，法利赛比撒都该人好一些，法利赛人还相信旧约其他包括先知书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诗篇，但撒都该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 OK， 讲到这里，就是摩西五经没有讲到复活吗？当然有，等一下我再解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明白神，你们是摩西五经的专家，但是这个摩西五经你们还是没搞清楚。摩西五经的专家，但是你还是没把摩西五经搞清楚。第二个，就是你把摩西五经搞清楚，或者把整个教会搞清楚，搞了半天你只有知识，知道神，但是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你一定要 understand 这个事情，要神的大能。不晓得神的大能，圣经用这个字晓的时候，不是头脑的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所以前面一句话，不明白自己的 head， 你就是圣经你都搞不清楚。所以是第二个，圣经搞得清不清是一方面，第二个，圣经就你弄清楚了，但是你经历过圣经所说的应许吗？你可以从圣经角度来讲，神是大能神，摩西五经你怎么不能够发现神是最大的，你红海啊等等这些分红海，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你经历过吗？所以两件事你在问。 这个事 OK， 然后呢，这是主耶稣的结论。这两节经文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论到死人复活，所以解释这个死人复活的重要性，或者讲到复活的重要性，当然这是一件事情，死人复活，复活就一件事。论到复活的重要性，怪不得保罗在哥林多前用15章很长一章来讲复活的事情。论到复活的，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叫做荆棘篇，所在的话，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用完这句话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人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的。哇，等于说把整个的撒都该人所坚持的整个信仰都推翻了。不是他们的了解的摩西五经错了，是他们对摩西五的了解是错的，以至于他们整个的行为也是错，他们整个所谓的信仰的观念是错的，当然信仰的行为错了。请大家要用明白这边所谓的话，神对摩西说 OK， 你讲摩西五经吗？专家吗？我就跟你讲那句话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亚伯兰的神，然后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请大家留意中文也不见得这么容易明白，基本上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I am the God of Isaac， 然后 I am the God of Jacob。 请大家留意第一个文字用的是 I am， 是现在，不是过去，是现在。不仅是现在，我现在是亚伯兰的神，我现在是以撒的神，我现在是雅各的神，不是过去。如果我现在我是神，所以现在亚伯兰是跟我同在一起的。如果 I am， 所以自有拥有这个字，神向摩西显明的时候，摩西说我会告诉神，跟摩西你要去叫以色列带以色列从埃及出来，那我要告诉谁叫我来的，神就跟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神。我真的在旧约里面呢，我发现这个是真最美的事情， I am that I am， 这个叫自有拥有。很难翻中文翻成自有拥有，我已经觉得真的没话讲。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神说 I am， 神是谁？摩西说神啊，你的名叫什么？他说我是 I am。 我的神不是将过去的神，我的神也不是将来的神，我的神是现在的神。过去对他来讲是现在，将来对他来讲也是现在。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2000年前救赎今天有功效。如果那个事情只是在当时是暂时，就是再有果效，如果这2000年来，如果从人角度早都已经坏了，对不对？再耐用也坏了。但是因为这是出于神，所以过去是也是现在，将来也是现在，因为神永远是现在。所以不跟各位这样说过吗？当你碰到困难，千万不要问两件事情。第一个是 why me， 我碰到困难，有一天事情过你就知道 why you。 现在还在学功课，所以你看看约伯就。那第二个连问都不要问， how long， 我要苦多久？神说 I don't know， 因为神说 I am that I am， 昨天是今天，将来也是今天。你不要跟我说我已经等了好久了，所以神说千年如一日，如千年，这还是一个比喻，还是你听得懂的。神说我是永恒，跟一日一日跟永恒，那你更加听不懂。起码千年，一说你根本想都不要想，千年跟一日有什么好比的？千年如一日，其实他可以说永恒如一日，但我们就更加听不懂。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现在活着，因为他信的神是活着的神，所以相对的，如果神是活的神，亚伯拉罕现在也是一个活的人。意思说他对神的永恒的神的认永生神的认识，不是在头脑想到将来，他跟永生神的认识是想到现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这也带出一个灵魂很重要，既然是这样，所以 从个角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从解经的角度找出一个逻辑，我相信现在这三个人是在一起，虽然是三代，但这三个人现在是活在一起，可以听得懂我这句话没有？说哦，我这已经差几代了，哦，我看亚伯拉罕那时候，这个雅各大概都还没，不大概就连看都没看过雅各啊。不过没想到说在天上碰到说雅各你是我的孙子，哇，这个想想就会爷爷你在这里啊，哦，孙子你在这里啊，原来爷爷你长成这个样子啊。我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有一次我去机场接我的这个我的孩子啊，带着他的我的孙女儿来了，很远，他从那个门那个走出来，然后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不是很清楚，我就走过去，就那个从那个这个机场那个海关那边出来了，就那个门打开，就说我就看那个荧幕啊，那我就真的，我一看到他，我一举手这样喊。我那个大孙女啊，她本来跟她妈妈推那个箱子，他们那个箱一丢油就冲过来，然后就叫我公公，我差点就是真的跟她，因为她小小嘛，我差点跟她就滚到地上去，好感动啊！我们不是常碰面，不碰面的时候，然后我的女儿说：“她爹地，你有没有看到？她一看到你，她把东西丢就往那边冲。”哎，我不晓得这种感觉。有一天，我不晓得雅各会不会碰到亚伯兰。原来你就是信心之父，又是你要是我的爷爷啊，就冲过去啊！现在不用冲了，反正都在天上。你有没有想到呀？所以呢，你看到人生盼望在哪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可能是先走后走。我们每次安慰那些已经就失去家人啊，我们家庭会见面，真的吗？真的真的吗？人家安慰你接受吗？或者你安慰别人，你有把握那个人真会这样吗？再讲到这里，然后用个另外一个生活在天上，好像天使一样，只用一个用叫做不嫁不娶。整个的经文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一件事，天上的生活永恒生活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我定义我不会再积财宝，因为天上绝对不会用到钞票，天上绝对不会住一个你现在买的叫豪宅。在我夫家有许多的住处是为你预备的，因为你现在有几个豪宅啊，你到天上的时候还不知道快走的时候，或者还不知道怎么交代，你也带不上去，坦白说你带上去一看呢，你也变成垃圾的，丢也丢来不及，因为天上的随便一个比你豪宅要漂亮多。有一次我在加州的时候，我回到美国，哎呀，有个弟兄牧师来看看我们，这个换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不是以前住的地方，他们搬到在贝啊，在旧金山看那个湾区真漂亮，特别晚上。那如果你白天去看那个贝啊，就金门桥这样走，或者走金门就看不到那个出海，就这样，你看那个帆船真漂亮，真的漂亮。我去过一个弟兄家，他把以前的一个大使馆，那个荷兰的那个大旧的上百年的买下来，你坐在那个就像坐在这里，他没有这个一片窗啊，然后就看到就是那个湾区，就那个湾底下都帆船，还有金门桥啊什么桥的，很漂亮，好像看个图画一样，会动的图画一样。这个弟兄不是买这个，他买一个山上，你从山上看起来很漂亮。然后我有空回来看你看你。这有一天半聊着，牧师你要去看他房子，他房子好漂亮，好大，在那个山上那半。我感觉这个弟兄啊，这跟我讲要去看这个人的，这个人就怎么牧师我放个你来过来看看。不过这个人就不是你要看，好漂亮房子。我感觉他有个羡慕在里面，这没有错。他可能去看，我真的很羡慕。但是我觉得他羡慕的当中，觉得有点点的，好像有点怎么讲，也不叫可惜，就是羡慕的当中讲啊，好像我如果这样，如果有也很好。比如这样说啊，这只是感 我就安慰他一下。我想他房子也很漂亮，虽然我没看过，不过听他这样讲蛮大，他还蛮谦卑的，就不说我房子，你赶快来看我的豪宅湾区没有这么漂亮，他没有，他只说我们换一个房子蛮大，你看看啊，大家都觉得这个环境不错，你可以。那但这个人的讲说，有不要告诉他一件事，坦白说我的飞机在旧金山的上头，在那边绕准备下飞机，因为绕一下才会下来嘛。他的房子再大，他的房子再漂亮，我在飞机上是看不见，同意吗？你在地上看大房子，你在地上看豪宅，我在天上看在哪里都搞不清楚。我就安慰他，现在呢，有一天如果我们到天上看到那个，你再不会再提他的豪宅有多漂亮。我也碰到一对夫妇啊，他从山下搬到山上的时候半山腰啊，因为是豪宅啊，突然跟我说，我们约了他去，总要去，就是我们弟兄者总要祝福他啦，他搬的新家是全新的、哦、他是那一堆的房子第一个，所以没人挡他的 view， 所以看得很清楚。确实我去他家的时候啊，这个一个窗子看这个，那天去的时候这个妻子在家，因为他早点回来，他丈夫还没在家，再回来，所以啊，牧师做啊，叫我们哦，这个我就、哦、我说好漂亮，哦，你们很享受，我就这样说啊，就很休息啊，就说，他牧师，我们在那边只做过一次还两次，都是你们客人在赶紧来坐坐看看那个多漂亮，就看外面多漂亮。我们走，我说为什么？他们哪有空坐？他那天妻子。甚至还早点回来，她的丈夫还有第二个工作还没下班，意思说她花所有的精力就是买那个房子。后来发现因为她底下前面没有房，底下就山下去啊。后来她告诉我她要卖房子，为什么？因为长草的时候长一大堆，她每次请人来剪草就不知道花多少钱，如果草不剪的话消防队就给她 ticket， 你草不剪的话火灾你们要负责。人生啊，看多了以后，就所以不会有人说吗？有个弟兄做房地产跟我说，牧师那天下午吧，牧师你有四个房子你选一个，你告诉我选哪个我就帮你处理，我会把你这旧的租掉，就搬那边，其他你什么都没有操心。最后我讲不出来，说牧师这个我看这个最好，四个帮我选一个，这个最好，还帮我说这是你们啊，这个弟兄准备到我们家时候谈话用的，这个是聚会用，什么都这样，这还蛮大。我就需要跟我弟兄说，我只会越搬越小，我不会把房子越搬越大。我的 point 在这里，你有永生的盼望吗？你有，你怎么有把握？因为这叫盼望。你有没有天天的活在神的面前？亚伯兰不是在人生最后说，或者也不是一生说我想有位神，雅各也不是说我想大概有位神，雅各这你读这三个人你就发现包括以撒在内，他不是想想有没有这位神，这些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与神面对，因为神是活的神，不是将来才知道他活不活，现在你就知道他是活，因为你是知道他现在是活，你才会对将来有把握，才会这样有永生。所以你会发现后面讲话这句话第二十节，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的，一说亚伯兰是活的，雅各是活的，以撒，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如果第一个你不认识这位神，第二个你不经验这位神，然后用过那句话，你们所下的人生的结论是全然错误。我要用这句话彼此劝勉，你没有遇见这位神，因着不是这位神你才有这样的所谓人生的规划，人生的打算，人生的这个所谓的安排，基本上我们很可能走一个叫做大错的里面。你可以努力一生，你真成为一个很像样的基督教徒，人家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很可能到最后你什么都有，失去了永生的把握，永生的盼望。 你说法利赛人不厉害吗？你说撒都该人不厉害？你说祭司不厉害吗？从宗教角度，文士不厉害吗？耶稣说，你的一生是错的。错在哪里？因为没有永生的盼望。我知道有永生，我们就都有。OK， 不是你知不知道有永生吗？你有把握，这就是你永生的盼望吗？我当然有。底下我只问一句话：你见过这位神吗？你遇见过这位永生的神吗？你跟他同在，你跟他同行，你跟他同工吗？简单，最简单一句话，耶稣说：凡劳苦担重到这里来，我就得安息。后面讲一句话，跟我同负一轭啊。为什么要同负一轭？因为我轭是用担子轻省的。同负一轭，跟主做门徒，这是我们一生走的路。这可以 guarantee 你有永生，而且有永生的盼望，叫做有永生的把握。你不能够只是将来有个盼望，你可以这样的做。OK， 我这样说好，你买个这个彩券，你有个盼望叫做得几百万啊，算得几亿好了。请问你现在会改变生活吗？你还是不敢吃这个，不敢穿那个，因为你没有把握，你一定会中啊。我现在把现在有钱啊有资源用光了怎么办？不过你很清楚知道，那个彩券是一定会中。现在你会做很多，不仅安排你现在的生活。所以很多人中了彩券也问，我要把这个房贷付清，甚至我要把我爸爸的房贷付清，我要帮助我的弟兄啊，我的弟弟，我要给他设立一个基金，让他能够读大学。如果他怎么样讲，因为他我们家最会读书。你看你有把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啊。不过人生是这样，你买那个彩券你没有把握，所以你还是不敢动，只是像那边又被中，那没中了啊，又重新开始。但你可基督徒不是这样，你不是买个彩券，你是知道你一定中，不然的话你怎么过日子哦，你会做很多的安排，包括我的孩子等等，我就做安排。有人说有个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报税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还这个两边啊，所以我们要找个会计师帮我弄。不是我有钱要找个会计师，是因为这种税务我搞不清楚，我们也没这个时间去弄。我的会计师就跟我说，你不要这么快就把这个要安排，因为我跟谈谈我的准备，我要怎么安排一下我现在有的一些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产业。你很重要，他提醒我，他说你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你要过养老用啊。第一个，我很爱我的孩子；第二个，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非常爱我们。所以我就说，现在他们有任何需要，我能够做的我就做，就是我要留这么多干什么？我相信我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我相信永生，我就相信今天每天生活。也是我没跟你讲了，你不相信每天神都负你的责任，不要乱用钱，也不要说随便的啊。这个怎么就你总要安排？那如果我不说，我这样刚跟你说，不是说你的看法要跟我一样，我也不说你的安排跟我一样，只是说我要用在，因为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知道神会负我将来，难道他不负责我每天的生活吗？所以我现在有的我要用在好的地方，用在对的地方，用在神的信的里面，就这样子。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神说重复哦，神是亚伯兰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 repeat 三次， make no mistake， I am the God of Abraham，I am. 然后补一句话，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如果这个这样，今天我就很快的，如果真的可以再深入思想这篇道，应该是很好。我想不仅是很好讲，而且很重要，而且重要在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基本上我怎么说，耶稣说你就大错了，你就大错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活在错的里面。我们有真理怎么会错？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理的话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知道讲话的神是活的神，给我们 带领我们神，是大能的神。刚不讲吗？你不明白圣经吗？你不知道神的大能吗？这都是我们应该明白圣经，圣灵帮助我们，然后明经历神的大能，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于是我宣告各位，你们是活的人。我们去祷告。我们靠同神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这样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我的主啊，献上感谢，你将我所成就，愿主自己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哦，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主，我仰望你，我等候你，我感谢赞美。哦，主啊，继续在我们身上成全你的工作，成全你的作为，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向前。哈利路亚，哈利。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简短的回应。那么，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是你引领我们走这属天的道路，所以主你也答应我们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因此我们放心的、大胆的，我们有信心的把这一天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所做一切就是见你同在的见证，以至于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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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